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96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2023年飞天大学中城校区修炼心得交流，文章的题目是《从墨西哥到中城，提高心性与做好大法项目》，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26日。我将和大家分享我得法在大法项目的合作中提高心性和来到中城的修炼体会。一、得法。我在墨西哥出生，并于2010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的家庭中有六个成员，其中我的母亲、我的哥哥和我三人修炼大法。家中最早得法的是我的母亲，那时她重病，一个医生推荐她去寻找一个能打开她的能量通道的功法，所以她就开始打太极拳。然而太极拳老师却向她推荐了法轮大法，于是她便成为了家里的第一个修炼人，而他的身体也在不知不觉中恢复了健康。那时他总是邀请我去练功，但是我并不知道法轮大法是什么。我很爱运动，所以有一次我就同意和他一起去练功了。我发现年纪大一点的人可以很轻松地练完第二套功法，而我却在抱怨，忍不住想要把双臂放下来。所以这让我下定决心要弄清楚法轮大法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时我在州政府担任要职，有权力、有金钱等等，但是我心里并不快乐。作为一个年轻人，我一直在寻找快乐，但我没有在市场营销和媒体工作提供的任何东西中找到它，也没有在任何宗教中找到它。记得那是2010年12月，我唯一的新年愿望就是找到一位师父来教导我，收我为徒，并使我明白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以及我的人生目的是什么。2011年5月，我应邀去学了一个周末的转法轮。看完整本书后，我意识到我终于找到了我的师父。师父就在人间救度我，我感到很高兴，因为大法就是多年来我一直在寻找的答案。在这近13年的过程中，师父带领我走上了这条提高心性的道路，并做到了师父要求我们做的三件事。我小时候的生长环境就建立在崇高的道德价值观和严格的规则之上，但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对我要求那么高。现在我感谢大法，我明白了是师父保护了我，并为我的得法而做准备。二，在参与墨西哥大法项目中提高心性。我在墨西哥以志愿者的身份参加了几个面对面以及网上的讲真相项目。在中共病毒爆发期间，我曾参与神韵推广、纪录片推广、大纪元的西班牙语团队的制作和内容撰写，主持现场网络研讨会，以及在脸书上介绍法轮功功法。下面我想分享我的一点修炼经历。一次，一位同修跟我说，你看起来在练功、学法、做大法项目上都很精进，但是我感觉不到你的善，你真的很粗鲁。他的这番话让我心里很难受，于是我告诉自己，我必须改变自己。修炼不是只关于学法，而是要在日常生活中做到实修，并按照师父的要求做，而且只有那样，我才能在讲真相中触动更多人的内心和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这就是我如何诚实地培养对一切众生的慈悲心。我把他们的需求放在我的前面。三，修去傲慢。 我拥有市场学的硕士学位以及商业策划的博士学位。在过去，我想作为一个拥有这些学位的人，而我就应该在做决策的那种岗位之中。然而，当我在修炼上提高后，我明白，最重要的事情是配合，并与项目中的其他人形成整体，互相扶持。我明白，协调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我们需要支持他们。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这些职工学了你们法轮大法之后，早来晚走，兢兢业业地干活，领导分派什么活从来不挑，在利益上也不去争了。四，第一次来到中城的修炼。2015年，我第一次来中城，并在这里生活了三个月。有一天学法时，一位同修说，这里将来会有一所学校。我心里就想，我想在那里工作。但那时我需要回到墨西哥完成我的学业。在我回到墨西哥去完成学位的那段时间，我知道我必须有正念，并保持崇高的道德，只有那样，师父和众神才能为我返回中城做出必要的安排。所以在接下来的七年里，我的经历就像师父在讲法中讲的那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有许多执着心要去，你出去云游吧。云游是相当苦的，在社会中走，要饭吃，遇到各种人，讥笑他，辱骂他，欺侮他，什么样的事情都能遇到。在纷乱的常人世界中，我学会了坚强，不被社会上人们的舆论和批评影响，坚守我的道德准则，不被堕落的环境影响。毕业时，我向飞天大学提交了工作申请，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我知道自己的修炼还需要提高。我不断地向内找，明白我必须放下对到中城工作的执着。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了让我难受生气的那颗畏思的心，而这颗心使事情自然发生，也让我得不到师父为我的人生做出的最好的安排。意料之外的，我在2022年的一天收到了一个来自小莲花学院的电话，那边有一个墨西哥小男孩需要人帮忙翻译。我抱着一个平静又感激的心态回复了一个简单的好。而且由于我在墨西哥所教授的硕士课程是在线上的，我就可以很容易地搬到中城来帮助那位大法小弟子。在小莲花学院做志愿者时，我最开始做的是翻译。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投入到了工作之中。最深刻的体会是，我被分配去负责全体学生的练功。我想，我就是个执行人，真正救度这些宝贵的小孩子的是师父。看到50个小孩子在打坐时，真的使我很感动。6个月后，我的旅行签证过期了，我需要返回墨西哥。想要再回到中城工作，就需要一个工作签证，而工作签证需要很长的一个行政和法律程序。那段经历帮助我继续提升我的心性。当时，美国已经强制性的要求所有入境的人接种疫苗，我要乘坐的那个返回美国的航班也要求了疫苗的接种。当时我还没有接种疫苗，当他们不让我上飞机时，我的心就动了。我发出强大的正念说，旧势力不能拦着我，我即使不接种疫苗，也一定会有一个安排帮助我完成我的使命。幸运的是，我后来接种了疫苗，拿回了我所付的机票钱，并重新买票，于2个月后飞去了美国。五，在教授的岗位上修炼。最开始，我学生的注意力被分散， 并且没有很认真地对待作业。师父在转法轮中教导我们，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我一遍又一遍地想着师父如何教导我们，师父总是非常慈悲的。我改变了我上课的方式，变得更为我的学生着想，结果我所有的学生都得了 A， 并记住了课堂上所有的新知识。六，清理环境。我住在学校的宿舍，在我刚来到宿舍的时候，房子里有很多杂物，有点像一个仓库。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我告诉我自己，我不能在这样的环境中修炼，我必须把这个环境打扫干净。尽管它不是我作为一个老师的职责范围之内的事情，我只是做了一件很必要的事情。我会发正念清理另外的空间。首先，我会将有用的东西和没用的东西分开。其次，我会把每个东西放到指定的合适的位置。在那之后，我会制定规定来维持一个良好的环境和积极的氛围。我现在和12个人一同住在宿舍，我们的房子都很干净，甚至其他来访的同修都会说，你们这里就像一个宾馆一样。我现在是女生宿舍的宿舍管理员，由于我的努力，我被分配去管理大学的设施和做大学男生宿舍的管理员。七，修心。我去看大学男生宿舍的时候，我感到非常难过，因为他们的房间很乱，我就想，谁会帮助我打扫和整理呢？师父总是帮我，我告诉自己，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高层次的机会，而且如果我不做，就没有人做。通过我的行为，宿舍中的所有年轻学生都开始帮助倒垃圾、清理地板和清理其他的东西了。我明白，我们是一个整体，而我们形成整体是可以成就很多事情的。我非常感谢所有乐于帮助我们改善学校工作环境的人们。我看到，拥有一个干净的空间，让学生和员工们更加爱笑了。他们知道，不管我有多忙，我都会帮助他们。而我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师父给我的心里装满了慈悲。当我更加精进的时候，我就会有一颗更慈悲和更忍耐的心。当我不够精进的时候，我的自私心就开始横行霸道，我就会为自己有很多工作而感到不平。八，在上舞蹈课中修炼。我们现在在准备一个优雅而女性化的编舞。起初，我的动作很笨拙，一想到要做很女性化的动作，我就笑了。我意识到，这是我必须消除的观念。我把女性化与软弱联系在一起，而且现代教育告诉我，女人要坚强。当我看到心里有那个物质的时候，我就发正念清除它，慢慢的就把它清除了。现在我的动作更柔和且圆润了，我也可以看到我的脸发生了变化，而且我在日常生活中也变得更加温柔、女性化、耐心和灵活。在课堂上，所有的动作都需要很大的力气，很累，但同时我们的脸要保持温柔和细腻。现在我更懂得如何去做一个淑女了，内心强大但温文尔雅。感谢师父给我这个难得的机会，让我成为飞天的一份子，能够在这里工作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荣幸。我坚信我们是一个肩负着相同使命的团体。
Thank you. 请听2023年飞天大学中城校区修炼心得交流。文章的题目是《青年学员谈修炼大法让我认真思考人生》，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26日。我从2020年开始修炼，我自己做出了想要修炼的选择，而不是因为我妈妈让我修炼。我今天想交流的是我对睡觉的理解，以及我得法的过程与对情的理解。第一部分，我对睡眠的理解。当我刚开始修炼时，因为我想在早上练功，所以我经常早起，也不怎么睡觉。即使一开始的时候，我基本上是自己一个人练功，我也会有早起的动力。然而，我经常会在课堂上或在白天有时间的时候打个盹儿。我听到的故事是关于同修们放下对于睡眠的执着，这些故事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基本上就是不可思议。打比方说，有些同修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并能保持一个超级严格的作息，所以一直以来，我都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我以为自己也在做正确的事情。然而我意识到，我有点走极端了，我算了算，把所有睡觉和打瞌睡的时间加在一起后，仍然睡的时间差不多。刚刚开始修炼的时候，我的日程安排也很轻松，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做很多事情。学校结束，夏天开始后，我开始偷懒。当时我是根本没有必要早起，我认为我需要补补觉，所以我开始多睡，并且睡懒觉。大学在9月开始，我又自己住了一段时间，我开始在早上早起练功，并在周一到周五有一个固定的时间表。然而我却总需要在白天本该精力旺盛的时候喝很多咖啡来帮自己提神，而且我在早上靠着大量的咖啡来保持清醒。虽然我在早上应该处于一天中的上升阶段，我的能量应该在这个阶段达到顶峰，但是我在早上还会经常犯困的，而到了晚上，我就会因为白天效率低而熬夜，还常常留有充足的精力工作。第二天的上午，我又会在课堂上睡觉。我当时心想，这对我来说似乎真的不对。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纽约座谈会讲法中说，睡觉本身不是魔，它是人必须休息的一种因素，这也是宇宙构成的一种东西，一种因素。但是作为修炼人来讲，你在修炼中睡觉，那么它就能起到一种魔的作用，不让你修炼。它本身不是魔，它能起到这样一种作用，可是反过来讲，又是为加强你意志而起作用。那意志你自己不去修吗？要加强自己的意志，克制它就是加强意志，也是修。练功时困本身也是思想业力起的作用。其实我在第一次开始通读师父的所有经书时，我经常会打瞌睡，在小组学法时或在火车上听法，前一会儿在学法，一眨眼就会打瞌睡。有时我会用师父在广州讲法时提到的一句话作为借口，说在听讲法中睡着的人仍然知道他们听到的一切，只是他们有业力，师父要消除业力。但是我在学法的时候睡着了，是没有任何借口的。当时我克服了这种干扰，至少在学法期间没有再睡着。最近我在学法时又开始有一些干扰，在学法期间我还能勉强保持清醒，但学完后就会睡着。我想至少我在学法时没有睡着，然而事后看来，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干扰。我意识到这大大拖延了我的一天的计划，使我无法做工作和其他事情。我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像我刚开始时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一样，在学法期间站起来。我不认为这个问题有什么最好的解决办法，但事实证明站起来对我很有效。我认为在学法时睡着的问题，是我在睡眠这个问题上达到了新低。一位同修与我分享说，他的睡眠问题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不想面对我的执着或世界， 并利用这件人之常情之事，把它作为一种逃避的途径。就像师父说，睡眠在修炼过程中会扮演魔的角色。对我来说，睡觉有很多意义，拖延、自满、飘飘然、想逃避等等。我想我们在修炼中遇到的很多问题都是这样的，首先需要有做得更好的意愿。一旦我真的想放下执着或拒绝干扰，克服它就变得容易多了。对我来说，我意识到我并不真的想在第二天早起，我的主意识必须变得更强，这样我才能早起。我也觉得我永远无法获得足够的睡眠，而且对睡眠中所获得的安宁很执着。然而我也知道外面有更重要的事情在等着我，所以我在早上早早起床，因为练功是至关重要的。我克服这一障碍的意愿需要变得更强。有些执着，如玩电子游戏，对我来说并不难，因为我在逻辑上明白为什么我们需要摆脱它们。其他一些执着，如欲望和愿望，就难得多。第二部分，开始修炼与我对情的理解。我刚开始修炼是在2020年初，因为我喜欢的一个女孩是个修炼人，我非常努力地想和她在一起，甚至认为修炼会提高我跟她在一起的机会。当然，这并没有成功。然而我相信我的这个根本执着是当初让我进入修炼的原因。我花了不少时间才意识到，我进入修炼时的心并不纯净，我需要摆脱我的根本执着。师父其实很清楚地解释了情是什么。我的理解是，它是一种可以让人类按照三界的规律生活在这个空间的物质。对于一个法轮大法的修炼者来说，我认为放淡它就是我不被情所困扰的最好办法。一开始我其实挺苦恼的，因为我不知道如何开始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说这当时对我来说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在我刚在私立高中得法的时候，学校中有相当严格的规定，男生和女生不允许互相接近。上这个高中之前，我来自公立学校，所以我认为这个规则非常荒谬。然而我意识到这背后有许多原因。我们学校的任务是在教育中振兴传统文化，并教导我们男女之间的伦理。我意识到的是，一旦我在一个女孩身边待久了，不产生任何亲密的想法就会变得比较难。也许她的头发看起来飘飘的，或者她的眼睛有点发亮，像这种事情真的会把你束缚住。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想法是错误的，我相信他们是自然的。然而作为修炼者，我们应该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把适当的事情留到适当的时候。对我来说，这也是忍耐的一部分，也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我觉得红银六中为什么如此强调传统文化的原因，这些传统的价值观是神赐予的，几乎没有什么空间可以让恶魔利用。同时我把传统文化理解为真善忍在这个层面的表现。作为修炼者，我们要吸收这些价值和他们在不同层次的表现形式。我可以在游行中发放成堆的传单，这很好，但如果我的内心仍然是个坏人，这又有什么意义呢？被情所纠缠是无比诱人的，因为它就像一种无形的毒品，但是无论你觉得你飞得多高，你就会摔得越狠，即使是常人也会摔跟头。作为修炼人，也就没有必要去造这种业力。我说的这些都是理论上的纸上谈兵，但我仍然需要经历那个阶段，拒绝我在这方面不好的想法。我还意识到许多修炼者，尤其是年轻修炼者，都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类似的事情。我曾经开玩笑地问过一个16岁的朋友，为什么要跟另一个同修交往。他认为未来他们两个可以成家，觉得他谈朋友这件事里也不是不符合传统文化。我的朋友知道传统文化故事讲的一生其实是有安排的，所以我就顺便为他分析了他的这两条路， 要么他当时谈的这个女孩就是他一生中的那一位，那么他们现在就一起挥霍他的青春。在他40或50岁的时候，没有留下任何情感。当他们坐在餐桌前时，他们可能只是默默地吃饭，过着非常无聊的婚姻生活。另一种情况是，这个女孩不是他最终的那一位，那么当他遇到他真正的对象时，他有没有脸把自己所剩下的爱给他呢？就算是从情的角度来讲，早期谈恋爱没有任何的意义，何况我跟这个同修交流完后，没过几天他们就分手了。我都意识到，在年轻时对情的过多的执着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为说的难听点，这就是浪费我的精力。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大家想一想，我们练功，精血之气是用来修命的，你不能老这样泄呀。我对师父为什么这样说，为什么修炼人要先通过情或欲的考验的理解是，这是为了看我们能不能修炼。如果我一直沉迷于情，把精力花在这些短暂的情绪上，我就没有足够的精力来修炼自己，在修炼中提升进步。当我意识到这种欲望真的是来浪费我们的精力和精血之气，直接阻止我们修炼时，我相当震惊。这个恶魔的影响与中共邪党一样，只是与间谍和拘留所相比，它更普遍，更有效，更容易接触，它真的会抽走你的能量。我知道在今天的文化中，约会和性行为已经成为如此普遍的聊天话题和文化主题，如果没有正确的心态和坚定的学法基础，就很难抵制它。但是我有时候还是不知道界限画在哪里。我妈妈告诉我，在你上高中之前不要和女孩说话。当我上高中时，我妈妈说要等到大学。现在我上了大学，我妈妈又告诉我再等一等，直到我比如说25岁。难道我妈妈会在我25岁那天告诉我，我需要等到30岁？这真的像中国的老话说的那样，男30而娶，女20而嫁吗？然而渐渐的，我意识到男人在一段关系中应该扮演的角色，应该是一个支持性的角色，是一个女人可以依赖的人。这也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我没有稳定的收入，也没有房子，我有什么可以支持另一个人？我认为修炼人应该随其自然，但我不认为这就是在常人社会随波逐流。我以前犯的最大的错误是，我把自己与常人社会相比，而不是与大法设定的标准而衡量。是的，社会上总会有更差的人。作为一个曾经充满傲慢的人，我知道把对我今天的交流当耳边风，会比放在心上要容易得多。但是作为一个过去犯过很多错误，甚至由于我找借口犯错而差点失去生命和修炼机缘的人，我希望其他同修，特别是年轻大法弟子，能更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谢谢师父，谢谢各位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